你有没有发现人有时候啊，他追求的是刺激。我跟很多股民聊过，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不是为了来赚钱的，他们是为了爽。你玩了十年股票一直亏钱还玩还追加，就他就是很 enjoy 这种每天在里面参与博弈的感觉。
犯错是一个运气最重要的地方，你一定会犯错，但是你犯的这个错到底是多大的后果，这个事儿是真的运气，因为你没办法规划说我这个错错在哪儿。
其实交易这个市场里已经是最公平的了，它公平的给予每一个人机会，这是为什么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原因。很多人现在觉得 A 股市场不好，但从客观数据里我跟你说，这是市场上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市场，这是全球韭菜最多的市场。
每期对谈一个陌生领域，欢迎你收听天娱2 FM 和三点下班的串台节目。对于人性是什么，或许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但或许我们都在和某种人的本性博弈，又或许这种博弈本身便是对人性的一种诠释。我可以计算天体的运行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这句号称是牛顿说过的话常常被股票市场的玩家和媒体所引用。在金钱和财富面前，人性的吊诡似乎正在被进一步放大。本期节目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知名财经博客三点下班的主播之一星辰，来一起聊一聊他投资的经历以及他在投资中看到的人性。
你好，我是星辰，三点下班的主播。
星辰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目前就职于某国内头部科技公司的投资部门，负责一级市场投资。他的炒股纪实公众号星辰大海的边界拥有超过10万关注。在股票上他主要注重短线交易，他经历过数十倍的疯狂增长，也经历过一天之内痛失100万的失败。如果你是三点下班的听众，很高兴认识你。天娱2 FM 是一档每期对谈一个陌生领域的节目，我是天宇大白，我的搭档叫天宇 Jack， 我们分别来自人文和商业背景。我主要从事人文领域的研究，而天宇的主业则是在经营两家公司。在接下来的内容里，股票交易市场会成为人性的一个试炼场。收听这期节目的你不需要完备的股票交易知识，也可以从一个投资者的眼中看到一种独特的视角和博弈方式。我们从最近一次股灾当中星辰看到的人性的异变开始聊起，聊到了人该如何在爆炸的信息环境当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在冰冷的交易当中为什么共情能力如此重要，如何在工作当中与自己的情绪以及天性相处或对抗。我们也聊到了长期主义、成功的孤独感、我们自己人性的弱点以及正在尝试解决的方案。这期节目里我们做了很多关于人生博弈与选择的讨论，希望无论是否从事交易的你都可以从中获得价值。
其实我觉得市场里面就两派，就一派是主要研究基本面的，另外一派就是博弈流派，主要研究资金的想法，研究人性，研究人的想法。
行，那就从人性的那个问题开始吧，就是因为你做了挺长时间的交易，所以想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聊一聊这期节目吧，就是说先从你在市场中看到的人性的一些案例可能可以开始。
行，那我就分享一个瞬间吧，也是今年的对我最大的一次打击，相信所有炒股的人都印象深刻，就是发生在今年一月和二月份的那次股灾，尤其是微盘股灾。就如果我们按照大小市值风格把市场股票分成两类的话，你会发现市值最小的那批股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它平均跌了50个点，非常可怕。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到了什么呢，就是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我身边的那帮投资者他们观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本来啊，在一月初的时候，我们一帮喜欢搞成长股的投资人，我们会互相推票嘛，吃饭的时候推票都是10倍空间星辰大海，就是你少于5倍的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啊。然后呢过了一个月，那个5倍空间的跌成了10倍空间，没有人提了，就你再回头问那个人，然后他说这什么垃圾东西，就是你别跟我提。然后呢之前有很多人他也投小盘股啊，但是呢小盘股跌了很多之后，他的观点就变成了说 小盘股都应该退市，要搞中国特色估值只能靠那个央企，民企都是造假的，不值得信赖。包括呢，当时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 V 啊，就是有很多粉丝的投资人，他公开发文说微盘股是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跌了很多了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记得是在整个市场见底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最低点的那个前一天晚上，突然所有的公众号都在讲微盘股，大部分的观点都是 80% 都觉得这个完了啊，20% 的人觉得说短期有一点有些机会，但长期也要小心。对，但是第二天呢，微盘股指数就往下砸了6个点，然后当天就拉了10个点，然后直到我跟你们录制的现在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里面微盘股指数涨了60多个点。就是这是一次很明显的，你可以理解成一种群体性误判吧。但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投资市场里面经常发生，就是你在最底部的时候你看到的全部是唱空的声音或者不屑一顾的声音，反过来也一样，在顶端全都是歌颂的声音，就它是很单边的情绪啊。这种单边的情绪的时候一般就孕育着一个大的拐点。
我其实有点好奇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像你刚才说这种场景，就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其实是说这个东西不好的，然后后面呢他又说这个东西好了，因为这东西涨起来了，所以他随大流又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那这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阶段啊，就是那他们是怎么合理化自己的这种非常180度的转变的呢？
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地方呀。我来市场之后我发现大家都这样，就只有我不是这样
啊。OK， 天选之子。
对，不是，就是这也是我想跟你们今天讨论的一点，就是股市里面我发现的人性它就是很易变，就它真的是屁股决定脑袋，它没有一个很一致的观点。尤其是做短线的人，你如果说做长线的人他还有比较容易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观点的话，做短线的人是没有的。而且这个市场里面好像是鼓励大家这样的，你看那些做起来的短线高手，8年10000倍的赵老哥，对吧？这些人有一些我也见过，然后他们在他们的心法里面都会写上一条说不要有执念，就哪怕你前一天你是高喊着说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好，然后它的线破了，就是它破位了，比如它跌破了多少均线，马上跑，再也不要看。
嗯，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熔断的机制在他的这个投资的方法论里边，然后一旦破了他那个机制，然后就不要想为了维护之前自己的一个观点去拗着那个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我理解哈，就是在短线的世界里好像他正反都有理，他有点辩证法的那个意思。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讨论点的东西，
连那个话术都可以不用变，有的时候我感觉
然后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
对，包括很多事件你会发现啊，这某些事件的发生它本身都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反应。
对，
哎，我告诉你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炒了这么多年 A 股，我发现 A 股有一个特色叫做丧事喜办。比如说发生了一件，
这真的只是 A 股的特色吗？
哎，这个还真是 A 股特色啊，其他市场好像不是这样。对，就是当一件实际上对这个行业的玩家是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但是呢因为短期的关注度提升了，所以市场在短期会演绎它的利好逻辑，然后等他们涨完涨不动了之后再开始演绎那个长期的利空逻辑。
嗯，
所以它会先涨再跌，很奇怪。
你刚才提到一个点啊，就是说为什么短线的市场里边好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种逻辑，就是180度大转变，然后感觉好像没有逻辑的这种情况非常多。然后你不说就是大家可以讨论嘛，然后我想到了两件事儿吧，就是一个是对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自己在就是生意层面上面经历过的一件事儿。就我可能第一个就是笼统的一个观点是，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大家认为是有逻辑的事情，你当下听到也觉得有逻辑的事情，实际上它没有逻辑。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大有存在。就我举一个我们的例子，就是在我做的那个生意是把国内的设计师引向海外嘛，然后我们早期就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物流时间要不要一定要花大成本去把它做快， 就是这事儿有多重要。然后呢，当时我的就是那个阶段的一个合伙人，他就说了一个逻辑，叫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快。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服装是一个非必需品，所以呢，如果我要买你这个东西，并且你还很慢，还是一个非必需品的话，那我大可以不买你，买别人。而比起来说，如果我是一个必需品，就我们就说是一个我需要用的药物，那这个物流对于我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早早晚晚我也一定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的逻辑是说，这个需求的不可撼动性，或者说这个需求的绝对性，决定了这个物流的时效应该快而不应该慢。然后我听完这个逻辑之后，我就说，来，我把这个事儿完全反过来给你讲一遍，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必需品，所以它早两天到晚两天到没关系。但是你刚刚说的另一个例子叫药品，药品是一个可能晚两天到就完了的事情，所以那个药品反而你必须要提供给他一个就是时效性，可能就我可以不吃你家的，但我必须要吃这个药，所以我要去选择别人家的。但你看，这两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就是说它都是逻辑，就是当我们只说一种的时候，它听起来挺合理的，但是你把它完全反过来再讲一遍，它还是合理的，就是 somehow。所以其实我自己做生意的时候，我可能近些年的一个大的经验就是说，这种猜测，就是这种 AB 对比的猜测，不看到数据，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特别明确的，你知道这事儿一定是对的事情，绝大部分事情不看到数据，我是不敢下结论，不敢下这个判断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刚刚想到回应的第一层，就是说可能实际上很多时候大家认为有逻辑的事情实际没逻辑，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试试把那个逻辑反过来讲一遍，可能也合理。
嗯嗯嗯。
然后第二个是我想到，就是说短线市场这个人群本身可能有它自己的特征。我作为一个就是商学院科班周围大家都是这个读商的同学的这种状态，我觉得我周围的这些进了股市的同学，就我这话怎么说呢，瞎逼操作的大有人在。就是我有时候都不理解，就是他们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您投入的那点时间和精力，你怎么觉得自己能赚钱的？就是我觉得我的一个可能做事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投入时间和产出一定程度上是有正相关的。然后我就看到很多我的朋友，就是在股市这一件事情，或者在投资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单纯这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好像大家突然忘了，就是说时间投入和产出是有正相关性的，就好像投资变成了一个我听到一些概念消息，我认为我想到了一些点，然后我去做它就能成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短线市场可能本身他的参与的群体有这么一个特征，我不知道就是我说的从你的角度觉得合不合理，就是可能那些愿意投入时间愿意投入研究，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更多的那一群人会去选择长线的价值投资，因为本身我觉得长线价值投资是稍微比短线投资更反人性一丢丢的，所以他本来就会筛掉一批人，因为我需要把钱放在那里很久不能动，就是说白了你要选择一个所谓延迟满足嘛，那本来它就会筛掉市场中的一部分人。
但是你这个逻辑也可以反过来讲。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不一定对嘛，就是我只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
嗯，这是个很有趣的观察哈，我也分享一下我的想法。首先我不觉得你的同学做法有什么问题，其实对于不是专业做股市这一行的人来说，我觉得投入比较少的时间可能往往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股市跟别的生意不一样，你并不是投入时间越多它的结果就越好，反而有可能你陷在了大量的无效的信息之中，把你的精力都耗在了里面。
嗯
啊，比如说我特别建议我身边的上班族会做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在市场大跌大家的这个情绪特别恐慌，在就是抓这种极值的时候你就买，买完之后你也不要看，你也不用关心，然后你也不用买个股，你就买指数基金对吧，或者买公募基金、
嗯、
然后什么时候等身边大家又开始讨论了，然后你看也赚不少了你就卖了，就这样，我告诉你这样也比大部分的基金经理赚的都多。就首先我不认为这个行业里面所谓的专业性能有什么用啊，对，它并不是说投入时间越多越好。然后就是确实我发现好像生活中在柬埔寨的人他在股市里面都是挥金如土。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嗯，就我觉得我刚才的观点更多的是一个点在，就是我觉得你刚才总结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首先它里面涉及到几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它要具备判断什么时候是所谓这个市场情绪或者说已经到一个低点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我觉得百分之我也不知道多少了，反正很大一部分人根本就不具备的一个判断力嘛。然后其次就是这个逻辑本身，我觉得知道的或者说能想明白的人也是占少数，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所谓不花时间的人是他不理解这个事情的基本逻辑，然后追涨杀跌，然后就变成了最常见的韭菜。我不知道你的感知是什么，就是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你会觉得比如这个短线交易市场里边，就是对这个基本操作逻辑或者说基本原理的知识都不太具备的群体有多大比例？
嗯，首先我们把短线和长线分开来界定吧。如果是纯玩短线的话，科班的知识没有任何作用，它还是看手感，就是这个有一部分天赋了，然后有一部分是实战之中不断的复盘总结直视自己的缺点，然后最终可能有 1% 的人能走出来。就短线市场就是这么残酷。
什么叫手感？
如果你要把它科学化的话，我认为是共情能力很重要啊，一个是共情能力，一个是反人性。其实短线也需要反人性。共情能力就是说白了我刚刚说到的那个逻辑嘛，市场里面一个逻辑出现的时候，很简单，你判断它能不能成为主线，对吧？或者这个主线能持续多久，这个它是什么能力？就是共情能力啊。就你要去共情市场里面其他炒股的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哎，这点我超级能理解。
能不能让他们加仓，能不能让他们拿住不动，这个故事是不是够宏大，对吧？这个是玩短线最重要的东西。至于最后这个业绩能不能兑现，不属于他们关心的东西。它就是共情，就是去推断人的心理变化这么一个过程就可以了。然后有时候你还确实需要反人性。我说的反人性的点呢，其实主要是在这个交易的维度了，因为刚刚可能还是在一个说的是研究，就比如说他研究下来觉得这个，比如说今天是炒那个 Kimi 概念股，跟 Kimi 有关系的公司都很多都涨停板了，对吧？那么他研究得出这个 Kimi 概念是一个值得参与的主题之后，那他放多少仓位，然后呢他后面如果跌到一定程度什么时候止损，这个是很反人性的。因为很多散户他做短线没有自己的成体系的交易体系，就哪怕他的手感很好，但是呢比如说他有一个一直跌他又不止损，那可能就会亏大钱。止损一定是一个很反人性的，包括拿得住也是一件很反人性的点。我可以跟你们从学术角度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那么反人性。因为那个丹尼尔卡尼曼，就是思考快与慢那本书的出品人，普林斯顿的心理学教授嘛，他那个发现了过一个理论叫那个前景理论，英文叫那个 prospect theory。 简单说就是你亏一块钱的痛苦是远远大于你赚一块钱的快乐。所以呢导致了什么呢？就是人在亏损的时候他会倾向于风险偏好，他会觉得说我要继续赌，我要把这个钱赚回来才行，所以不止损。亏了 5% 他觉得说我可以等他回本了再卖，亏了 20% 他就一直不止损，对吧？然后呢人在赚钱的时候他会倾向于风险偏好会下来，他会比较保守，他会就小赚就满足了。你们想一下自己身边的大妈们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身边观察下来都这样。所以说他又拿不住大牛股，他涨了一点就跑了。所以说很多时候短线做得好，他是要克服这些人性的东西，他可能是要把它给纪律化甚至程序化的。
长线不需要吗？
长线因为有基本面的信息加入进来，所以他可能人性的占比没有短线那么高。
我同意，
也需要。对，
我刚才听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之前交流，就是你说你也会有的时候成为这个就是错误判断的这个受害者嘛，其实就之前咱俩认识的时候你说你做短线，然后我就一直挺好奇，就是说做短线这个事情是不是很容易情绪波动？
这可太难了，我基本上一年时间里面得至少有10天是睡不着觉的。就在床上，我4-5点钟的时候我会突然醒，然后就睡不着，就开始心悸。因为真的你会想，我的股票怎么办呀？比如前天晚上已经在跌停板上了，那第二天不会还跌停吧？就这种事很常见发生。而且就是股票它跟别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你们做别的事情，它的反馈机制很长。比如说你一级市场，我原来做一级市场投资的，你投一个项目，你过了6-7年才退出，那1-2年之后，你每个季度他跟你说一下做的怎么样，对，而且他也是报喜不报忧。但股票每天它都在波动，所以这个波动都会给你带来压力。有时候涨，我告诉你，涨它也是一种压力，涨你就要想你要不要卖，
对，
就你每天都在面临所谓的决策，就做选择，做选择好难啊，因为你做选择就一定会后悔。就是你做的选择，咱就说从平均意义上来讲，肯定有50%是错的，对吧？就是你买还是卖，对吧？你买多少卖多少，你所以你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后悔。但是你对了的时候，那个开心又不足以去抵消那个做错的时候的后悔。就包括你亏10,000块钱的痛苦，肯定比赚10,000块钱要的快乐要高嘛。所以我是觉得做短线这一行，你就注定选择了是要与痛苦共处。
我明白了，我觉得我现在其实终于稍微能理解一点，就是听晨你讲的这个逻辑或这个人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讲的，就是说这个人性其实是厌恶决策的，它是就是一个像你说的，还有一个心理学的这个机制，是当你涨的时候你喜欢规避风险，当你跌的时候你会就是放手一搏，或者说就是不去止损，这个是你讲的这个人性。但是你会或者说一些投资人会持续的跟这种让人比较舒服的模式去做斗争，这导致了你的焦虑或者睡不好或者怎么样的这些状态。
是的，其实如果人是可以跟机器一样，一切都把它量化，我就按照这个量化的规则来执行，就不会有这些情绪。比如说我就设定了，我每笔买之后我跌6个点我就必须全剁掉，对吧？那你就少了一个选择的压力，
就是 SOP。
对，理论上 SOP 可以解决，但现实中多少人能做到？我敢说做到的人在短线交易者中不足2%，应该是很少的真的能把它规则化并且去执行的人。
那你怎么和自己斗争呢？
我说实话，我觉得不是很斗得过自己的人性但你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顺应自己的人性啊。
举个例子呢，怎么讲呢？
比如说我自己其实一直很难过的一关，所谓的心魔，就是止损。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很强调这一点？就我不是很喜欢这一点，因为止损背后它代表了一个还有一重精神意义上的失败。
失败，
对对对对，非常有意思的角度。
对，就是你觉得这局完了，我就失败了。
其实是你承认你错了嘛，就是你一定程度上要承认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
没错，所以我会去不断的摸索适合自己的策略。比如说我现在就演变成了2套体系，有一套呢它是带强制止损的，但是因为我不喜欢空间止损，就是跌多少就止损，所以我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止损。就是如果我做那种追热点的，我就是很简单，就是如果过了一周它还是亏钱的，我就必须要剁。这是给自己的一个时间上的因为这样我可以说服自己说我还有新的更多的热点或者说消息的股票可以去追嘛。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不止损，就是我去真的去等那种大的机会，那些带血的筹码，那些被止损盘砸出来的那种机会。那种机会可能一年没有多少，但是一年可能我属于我的就2-3次，但是抓到了一波就是20%以上的。但我原来呢，我会更多的我什么机会都想参与，然后又不止损就会很惨。我自己做下来，反正我是觉得说就不止损，只有不止损的话，那你一定要赚很多才行，不然的话这个算不过来，这个赔率算不过来。
我有点不想聊那么具体，但是我忍不住又想问，就是那你怎么判断就是那些你不止损的时候，就是你就等于你又给自己了一个 抉择的点嘛，就是说你刚才说就是你一年可能会碰到几次这种你不止损，然后呢就硬扛，扛到这个是一个大翻盘，可能你一下能赚的比较多，那不是又回到了最早的那个逻辑，就是说你还是要选择就是这个点要不要止损，而不是就是无脑的在碰到这个线之后就砍吗？
嗯，这个不太一样，因为我也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设一个固定的止损线，因为很有可能他就是打到那个固定止损线他就见底又往上了呢，他这个还是一切的东西都是胜率和赔率的一个综合嘛。那么我如果抓那一年两三次的整个系统性暴跌之下产生的机会的话，那么无论我的胜率和赔率都是高的，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容忍说不止损，但不止损并不是说我就一直在里面扛了，我也会观察说我当时的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对吧，再去做选择，但是我不会设置一个强制的那么一个开关。那为什么我在追热点的这种短线的操作里面我会设一个止损呢？因为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我复盘下来我大的亏损都是来自于这种，就是别人给我一个消息说这个股票可能这几天有一个什么事儿，对吧，它要涨，买进去这个事儿也没出，然后股价跌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去合理化自己的持有行为，我会给他想一个新的逻辑，比如说他这个行业
我有内部消息
对，比如说他这个短期没出不要紧，他后面说明老板还是想搞事情，后面还是会出的，然后就一直合理化，一直拿一直拿，然后最后拿到心里崩溃多了或者怎么样换了新的，对吧，我发现很多散户可能通病都是这样。
那你怎么判断自己是在强行合理化，还是在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观察然后得出正确的判断然后继续持有呢？
很简单，就是你当时买的那个逻辑还在不在吗？就你买入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逻辑的，对，你不能说你根据一个后面找的新的逻辑你来一直拿，这其实就是我刚刚也跟你们讲的嘛，就是人真的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屁股决定脑袋。因为你要如果硬找的话，我觉得每一个股票都有拿着的逻辑。尤其是那种跌的多的，对吧，你会觉得跌了多的就是逻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个不只是在股市上，就
是
很多时候大家做的决策
的
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忘了那个决策当时是为什么做的了，然后因为你做了这个决策然后你回去找
惯性，
对，这个惯性当时是为什么，然后你甚至会编造出来像你说的就是一些新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是不只是在股市上，这个是可能人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对于自己决策的一个维护。你就像比如我们在公司层面上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在比如开会讨论一个议题，说公司这个时候我该做这样一个决策还是做那样一个决策，你会发现其实一开始大家是在脑爆嘛，就是大家在就是讨论说有什么可能性，你怎么想我怎么想，就是当时那个情景就不是说结论性的东西，但是一旦有一个人他说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比如说我觉得应该这么做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之后，这个人一般就会站在维护自己观点的那个立场上去讨论问题，但当时其实大家没有人要求任何一个人就是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只是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常见的在各种领域和各种环境。所以我觉得又回到你说的那个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且我觉得人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承认自己错了，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或者说承认自己错了代价是很大的，或者你假想它的代价会很大，
其实是假想的概念很大，你想嘛，短线的世界里面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其实一个真正完美的短线交易者，当然我肯定不是啊，我见过那些非常完美的短线交易者，他每时每刻都在审视自己的持仓是不是最进攻的方向，就最好的方向，他可以随时换掉，他把手上的清空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总有新的大家会追捧的东西，总有新的逻辑出来。我告诉你们 A 股市场现在的一个主题轮动的速度非常快，跟电风扇一样的，基本上每周都有新的主题，所以你会觉得暴富的机会到处都是啊，对吧，但实际上能抓到的人不多。
你对自己跟自己的这个人性博弈印象最深的有什么经历吗？就比如说某一次你特别想做一件事儿，然后没忍住做了，或者是某一次你特别想做一个事儿，然后你忍住没做，然后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结果，这种
与自己人性对抗。那我觉得还是这一次微盘股灾里面，我没有在最底部，或者说至少说在整个底部区域，我没有卖掉自己的小盘股，还反而去找了一些钱，而且我是借的钱去加仓的。说实话，这个行为在当时有一种孤勇者的感受，就是世界跟你站在了反面，所有的人都不看好，真的是 actually 所有人。因为我记得有两个大 V 他还是看好的，但是他是说短线看好，中线还是很有压力，就是建议做一波反弹就走。当然我确实也亏了很多啊，我亏了很多，我确实是已经设想好了最坏的情况，就是说最差的情况下，我在思考说我的持仓会变成什么样。我当时就把大家的那个看空的逻辑也都列了一下嘛。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点吗？就我发现他们看空的逻辑以前也有，一直都有，但是在大跌之后，所有人都在说的这些以前就有的逻辑来证明这些东西一文不值。
嗯，
对，我是觉得那为什么以前你们不说呢？尤其是以去年还有很涨得很好的时候你们不拿出来说，对吧？那说明还是你们更多是屁股决定脑袋，是在这个时候用这些话语来表达这个对他们比较爽。或者说我在想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这个市场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手，就所谓的庄家，然后呢他是希望这些小盘股跌得更狠，这样的话他可以在底部去用更便宜的价格去收到筹码，所以呢每逢大跌的时候他们都会编一些鬼故事。哎，这个不只是这次发生啊，我发现最近几年每次哪个板块大跌了，都会跌完之后就出来一个鬼故事啊，比如说光伏之前是被美国制裁，创新药也是的，就很奇怪，就是它跌之前没人说啊，跌完之后就什么鬼故事都出来了，还有传什么地缘政治风险的啊，但这个我就不在节目里面具体讲了。反正我是觉得，如果哪天咱上证指数能跌到2300，肯定就出来很多这个关于地缘政治的段子了。对吧？但是当它涨到3500的时候，肯定又会出来反过来的一些看上去很美好的故事。我当时就在想，这些故事究竟是谁讲的呀？这些段子是谁发的呀？他们其实就是利用人性的规律，不停的在里面收割。
我觉得好像很难一棍子打死，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庄家来决定，他们永远在赢。也许是吧，但是散户们为什么在玩这个游戏？
因为这个市场里每天都有赚钱的神话，包括你看到的那些游资的典范，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被造出来的神，他们很多人后面做的也不好。人是需要希望的生物，他给了你一种阶级跃迁的希望，这个希望就可以让很多人飞蛾扑火，但是实际上你从数据上来看，一定是财富向最有钱的人，那些产业资本去转移的过程。就产业资本内部可能会有人下来，他们可能也会有上去，但是整体这个群体是在变大的。所以你看最后它的终局是什么，就是美国那样啊，就没有散户了。就被消灭掉了。
我觉得这里我们仿佛接近了一些就是更普世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故事它永远存续着，吸引就是有一个希望的神话来吸引着人参与到这个游戏里面。其实如果我们夸大化一点去讲的话，我们不说交易，然后就说整个社会，当然这个包括马克思也许都认为，就是说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交易组成，或者说正因为有社会才有交易。那这个神话其实一定程度上是你生活本身的一个神话，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的这个每天这些努力积少成多能给我带来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说我的一句话一个转发一个投票做的一点环保的努力都是有用的，这其实可能都是神话。就是那如果大家都放弃了生活本身，当然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是根本运转不下去的。
我们都需要一种意义感。
对。
我觉得好像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去深挖的话，那你要这么说，就是所有的人的行为就归结于两件事，一件是得到，一件是失去。然后你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刚才你讲的，就是股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飞蛾扑火，它其实是一个得到对于它的诱惑。然后呢，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其实是失去对它的恐吓。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层面。然后我刚才确实也是有很多就是一直没说出来的，就是我一个一个回应啊。就是我首先不敢说，就是这个比如说庄家的故事有没有影响市场，这个第一我不是这个市场里边的这个玩家，我也不是从业者，所以我的信息实在是太少了，我没有办法下任何这种判断。但我刚才听到的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你刚才讲到当你去判断一个比如这次这个微盘股的变化的时候，你说大家现在在讲的这些它跌了的原因是一直这些逻辑和声音就存在的，但是之前大家不大声量的去把它说出来，不把它归因成这些东西成败的原因。而在它失败了之后，在它出现这个跌的问题之后，大家把这些原因翻出来去反向的归因和合理化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我能想到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我是挺有共鸣，我能找到共性的，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在日复一日的具体的事情里边，就比如说做生意或者怎么样，你会迷失，就是对于这个逻辑和因果会有迷失。就比如说我今天网站爆单了，然后呢我突然一下觉得说我靠我好行啊，我这个业务好行，我好牛逼啊，我可能我明天后天还是这样，然后一路起飞。就是你理性你也会有一层潜意识在告诉你这个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一个对抗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这个人性的反击的方式，你刚才也说了，就是去找到底什么东西变了，就是到底新信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可能会发现当你去找的时候，昨天和今天什么也没有变。那如果昨天和今天什么也没有变的话，我对一个生意的预期就不应该发生变化。然后最后一个我刚才的感受就是就是我越听越觉得这个就是虽然这个肯定也不是我第一个说了，就只是在我们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又不断的验证，就是越听越觉得短线交易就像一个大赌局。就是你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就是我们感觉在赌场里会听到的，就是那边老虎机拉了，然后哇有一个人狂呼说我赚了，然后大家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就被吸引过去，然后在这个局内去做交易。然后你从这个大盘的整个的概率上来说，绝大部分人都是亏的。如果你尊重概率的话，可能你就不应该进场。但可能股市唯一的区别是似乎大家还认为有知识
有一些技术
有逻辑，对，在你努力过后你是可以和这种概率对抗的，而这个概率不像在赌桌上它是已经被预设好相对绝对不可逆的一个概率问题。
嗯，
对，它也是一个胜率赔率问题，七亏二平一赚、对吧，10%的人是赚钱的，可能在 A 股普遍是这样，但是这是包含了长中短线，在短线里面玩超短的人我觉得1%都没有。但是你反过来想，因为这个事情胜率很低，所以他赚的多啊，剩下的那1%不到的超短的人赚了剩下99%的人的钱，这个钱有多少。你有没有发现人有时候啊，他追求的是方差，他追求的是刺激。我跟很多股民聊过，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不是为了来赚钱的，他们是为了爽。
你再具体一点说呢，
他为什么一直亏钱还在里面玩？这是我觉得很，这是一个非理性的事情。你玩了10年股票，一直亏钱，还玩，还追加，还，你说，对吧？他当然有一种可能是他相信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就是自己能一招顿悟，然后成为一个奇才。但这个也是非理性的，对吧？因为这是个小概率事件。那么还有第二种可能，就他就是很 enjoy这种每天在里面参与博弈的感觉。啊，其实我有时候也挺开心的，就是我的一部分意义感就来源于这个。我觉得我会玩到我死的那一天，因为每天在市场里你能看到世界上最新的变化，它都在这盘赌桌里面呈现出来。 因为 A 股是一个关注度的市场，就是所有的热点事件都会反映在对应的股票上，就很好玩，你生活不会很无聊，而且你还会有谈资。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可以准备一个账户，里面象征性买点股票，然后股票的成本是可以调的，你可以把它的成本调得特别高，所以你每个股票都可以显示亏了很多钱。然后呢，你以后去找别人谈判的时候，聊起股票，你就把那个账户给他看，然后跟他吐苦水，马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而且内心会有点可怜你，然后会给你一些东西。
嗯，
有意思。
我也觉得
这个我觉得是更有意思的博弈。
对，它是另一个层面的博弈，你在展示自己的一些脆弱，然后从而换来一个共情吧，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我刚才想回应的一个就是关于你说的这种他已经追求的不一定是赚钱了，当然他一定在自己的逻辑合理化上，我相信他们还是觉得自己的目的是想赚钱的，但是就是他的内心可能就是他真正在持续做这个事情是在被他的这种情绪或者叫激素所刺激带来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说的那种追求刺激嘛。
一样的，就像很多人嘴上说着我再也不谈恋爱了，对吧，我就想找个人好好结婚或者就去相亲，但他为什么还是会陷入渣女之手，
或者渣男，或者渣其他性别。
我那天就在准备咱们这一期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短线和长线的交易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角度是我个人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对于长期主义有拥趸的这么一个做事风格的人，就我很喜欢去把所有东西都往很长的长线去打算，然后去为很久以后的事情去为那个结果去努力去做事儿吧。然后那天我就突然在想，就是说这个短线交易和长线交易真的对应的就是长期主义和短期主义吗？然后我后来突然就是脑子一扭，我就觉得说其实也不是，就是因为我后来想到说你讲说你日常决策是有一个框架的嘛，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实际上你的长期主义或者说你长线在优化的一个东西是你的那个决策框架，就是说虽然你日常都是以短线的可能在做一些交易，但是你长线还是为了有一个更准确的判断的框架，你可能每一次交易是为了那个判断的框架去做优化和调整服务的，然后你最终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交易的模型，然后你能赚到自己的利润和收益。对，所以是那天我想了这么一个事儿，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非常同意。事实上我认为短线交易做得好的人是更加长期主义的，因为他的反馈的次数更多。假设你的投资维度是投十年，那么你一辈子中可能只有三四次机会，这三四次哪怕你压对了也有很大程度是运气或者是时代的馈赠。
对，
我的播客搭档他在股票上赚了100多倍，其中有一只股票上赚了20倍，但你说是他的能力还是因为中国的地产大时代，而他刚好当时在一家地产公司工作，对这个行业背景比较了解呢？这个咱们是无法归因的，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我的短线交易的时间周期是按每周，那么我一年能有50多周，如果你这个体系是有问题的，那50多周大样本一起看下来，你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不会像做长线投资一样，你可能要过个几年才发现当时自己是错的，而且你也没有机会再改了。当然短线交易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这套体系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被证明它的胜率和赔率是 OK 的，当然行业里可能会有一个叫夏普指数的东西来更科学的衡量，但这个不重要，反正就它会有一套体系，但是未来这套体系还能不能继续取得超额收益，本质上也是一个未知数。对吧，因为可能有一些底层的东西在变化，可能市场也在本身变得更加的有效， 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微盘股股灾里面受伤最大的是量化基金，就很明显。量化基金你可以理解成是用统计学的规律通过历史数据的极致的回测来做短线交易。很多量化基金在过去几年里面每年有 20% 的超额收益，同时它的回撤非常小。这套策略过去几年一直没有问题，但是走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直接往下崩30个点40个点，对吧？就过去并不一定能在未来复现，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想找到一个交易的圣杯了，就是一套能够穿越时间长河的体系。当然你在长线投资里面可能有几个人找到了，就是像巴菲特，他们是自己创造了一套体系， CFA 协会是他们这帮人搞的，财务指标也是他们搞的，然后这套体系在过去100多年被证明了是 work 的。
嗯，
但是短线交易的人有没有一套在这么长时间维度被证明的呢？目前没有，但是我现在在试验自己的一套基于情绪极值的一套体系，希望也能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给验证，这是每个人都希望去做到的事情吧。但我只能说客观意义上来讲很难。但是你从赚钱的角度其实也不用，赚钱的角度呢你可能就抓住一波就可以了，对吧？你上台阶之后就该买房买房，拿一部分钱出来，对吧？你可能也就完成了大部分的人生的追求了。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做短线的人可能更加长期主义这件事情，我对这个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你在做的是短线交易，所以你的迭代的次数是远高于做长线交易的人的。就可能长线交易的人是做一次决策，然后非常久不去做新的调整，而做短线的人，你可能是成倍、成几十倍的多于他们的决策次数，然后来打磨自己的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对啊，我会觉得长线投资很多时候它本质上还是在赌，你觉得自己的逻辑完美无瑕，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价格，对吧？每一个价格都背后都隐含了多空双方的逻辑。它能跌到这个位置一定是有一些负面逻辑的，当然你不认可，但是你实际上一定在赌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现在中国股市从历史上哪个指标上来看都是在一个周期的低点，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进去，大家都说长线投资是一个很好的试点，对吧？你本质上不是在赌一个国运吗？对吧？其实还是在赌一个东西。
有意思。其实我觉得我们把它化成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方法，就是大家都是在基于信息做判断，只不过就是长线交易做的判断对于可能大部分人来说更好理解，就是我判断的是这个大市场的大走向，然后这个生意的基本盘到底是好还是坏。而短线交易其实你也是基于信息各个层面的信息去做的判断，只不过可能大能理解你这个判断是怎么下的人就少了很多，而你做决策的次数的密度要远高于那些做长线的人，所以它形成了这么一个感觉，就好像长线的人不是在赌，短线的人在赌。如果你把通过一些信息来做判断这件事情叫做赌的话，那所有人都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在打引号的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是的是的。
我刚才想问这么一个问题，你刚才就是好多个点说一个市场尤其是短期市场的交易中可能只有1%-2%的人是对的，然后联系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聊这个交易中和股市中的人性嘛。那我会觉得就是那是不是这些好的交易者是很孤独的，因为听起来就是他们做的决策应该大部分时候像你说的都是和所有人站在对立面的，因为比例如此之悬殊，那就是大部分人都想的是另一种情况，然后只有极少的几个人认为这个是对的，才会造成刚才说的这个大比例的结果。
首先 纠正一点，你刚刚说1%以内的人是对的，其实应该是说这1%的人在多次博弈中连续对了，所以他们成为了这个市场的获胜者。但是你每一次去看的话，其实都有，应该说都有一半的人对嘛，对，所以那肯定就是胜出的人，长期能够验证有胜率的人是少的嘛，因为他博弈次数多。对，然后这种人是不是很孤独？那肯定很孤独，因为孤独的反面就是他从众嘛，他不能从众。他们会是心理非常强大非常自我的人，不太会被别人的看法和情绪所影响。我在听你说话的时候，我其实在接受几种信息，一种是你说的客观逻辑，一种是你说的原始的信息，一种是你的情绪，一种是你的观点。那么我说他们孤独的地方在于，他们会尽量看前两种，就是你的给他带来的信息有什么增量的，第二就是你的推导逻辑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但是他不看你的情绪和观点。但是呢，大部分人不是的，大部分人是从众的，大部分人不看前两者，大部分人他只想你告诉他一个字买还是两个字不买，对吧？大部分人只想听到情绪和观点，这我觉得是他们的区别。那确实是听情绪和观点是对大脑的消耗是更少的，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看似更有安全感的行为，因为你跟别人绑定在了一起嘛，你不用为自己的失败承担后果，要死大家一起死，对吧？要失败了是因为你这个狗大 V 你说买这个，那个错了也是你错了，对吧？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交易者，他只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至于你说的他是不是都要站在大众的反面，我觉得倒不一定，倒不一定。就以我的经验来看啊，其实反而是如果在做比较长期的投资决策的时候，如果你是站在大多数人的反面，对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短线还真不一定，短线有时候就是要共情大多数人，然后去顺那个大多数人的人心。但长线好的机会，超大的机会一定是逆人心的。
那你怎么判断对方的一句话是观点、信息还是情绪呢？因为本质上大家所有的事情和表达都是主观的，打引号。
他有一些，有可能是有些客观信息的，比如说他这个推导逻辑的出发点是这家公司新发的业绩，那这个业绩肯定是一个客观信息嘛。然后他比如说可以有一个客观层面的推导逻辑，就这个逻辑是数学性的，对吧？比如说他通过一些数据综合在一起，比如说他通过拼多多上的店铺的销售的数量倒推出来说他这个月的收入，然后把这个收入跟去年去比，得出一个同比的增速，那这个也是一个推导嘛，这个是个客观层面的逻辑推导，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客观的信息。但是呢，他基于这个做出什么主观判断是这个公司看到多少亿市值，那这里面有太多主观的艺术的东西了，对吧？我是觉得这个还是要分开来哈。但说实话，我们大多数人交流的时候不太会说很多客观的东西，因为说如果你把整个分析逻辑都拿出来的话太长了，大家大部分还是在交流情绪和观点。
或者我感觉有时候你会把自己的观点和情绪包装成一个信息来兜售。
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上期节目的时候有聊到一个细节，就是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即使你说的全都是事实、客观信息、数据，你选择说哪个数据和不说哪个数据也是观点嘛，也是主观判断和你为了证明自己的一个论点找来的论据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很难，就是说当你说判断观点还和事实和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时候研究是负阿尔法。就我现在不太做研究，我觉得研究很多时候是为了证明自己对了 而去找对应的论据。我告诉你，我们行业里经常发生的一个现实案例是什么，就是每个大佬都会雇一堆研究员嘛，就大佬一般都是听消息，刚开始都是听消息，比如说跟哪个产业里面大佬一起吃饭，那产业大佬里聊到说，哎，这个东西我觉得还不错，对吧？这种级别的大佬不会跟你说很多话的，他就是表达一个观点，觉得不错，你看一看。然后呢，他自己先看看线，再结合一下他的整个大体的判断，对吧？大概总结一下他可能有一些问题，他就把这个问题交给研究员，让研究员来帮他论证。但是呢，有时候啊，这个大佬他自己已经有了倾向，就是他虽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简单根据他的老江湖的经验，他已经倾向觉得说我就是想买。那这个时候他传导给研究员，其实就是让研究员帮他整理一下现在有什么买的理由，对吧？那你说这样的研究是做给谁看的呢？它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不好说。
站在刚才说的这个东西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来问可能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持有和买入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从理性人的角度，两者没有区别，持有及买入它就是一个仓位，它占你的仓位的多少，你的一个暴露。但是呢，实际上有差别。因为人并不是经济学假设中的理性人，这点我观察下来非常明显。我的经验是，你买入的位置会成为你重要的心理关口。
对，
所以特别不建议在很高的位置去买，哪怕你买的很少，哪怕你只买了几百股，等它跌下来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越跌越加，然后在里面亏掉大钱。因为实际的交易中，就我刚刚也有提到，就你买入它就变成了一个好像你在这个价位认可它的存在价值，那么你可能会为了证明你对或者保持你的人的一致性而选择通过越跌越加的方式，这会是一个问题。
我明白，就是其实买入这个行为意味着你给自己选择了一个锚点，然后这个锚点会影响你后续的决策。这个就像我能想到两个事情，一个是那个就是大家如果听过一个定价上面的概念的话，就是为什么星巴克要卖一元，那里放了一个一云，一云也卖20多块钱，然后咖啡也卖20多块钱，就会显得咖啡很便宜嘛。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锚点效应对于你就是判断的那个影响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公司的那个就是投资和估值的那个关系，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锚点的效应。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一个投资人进来，他要占我5%的股，然后他投了100万进来，那我这个公司的估值就是100除以5%，然后就是一个很高的值。但是这些东西会导致后面的很多的决策的改变嘛，就是这些锚点。但这个锚点实际上像刚刚大白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在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而是人为等于后天去定义的一个东西。但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聊的这个人性这个东西吧，就是它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即使你回避它，它也在潜意识里存在。
对，我们应该去利用它，去利用大众的人性中的这种锚定效应。你刚刚这个概括特别的好，我们在学行为金融的时候叫心理账户啊。然后我在实际操作中观察到的点，就是股市中你知道会有压力位和支撑位，就比如说历史上几次上证指数冲到3700都没有冲过去，那3700就是一个压力位。为什么呢？因为人有锚定效应，前几波的那个股民啊，他到了3700，
他要抛了，
对，3700买的人全都被套了，对吧？历史上在那个区间买的人，然后呢他终于涨回成本了，你知道吧，人在九套回本的那一刻是最爽的。这个也是有行为金融学的理论研究基础的。
失而复得。
对，失而复得。就是前景理论也是讲这个东西。就你一下从亏损哇变得盈利了。然后那一刻呢，他会很想就是说不要再体验那种痛苦了，就一把卖掉。所以在3700那个位置的卖压会特别重。它会成为一个压力位。但是啊，如果 这个股价最后把那个压力位给掀掉了，冲过去，你会发现它再往上它就没有压力位了。之前因为锚定效应的那些散户已经卖光了，所以接下来如果是机构行情的话它会涨得特别快，这种就叫区间整理后突破。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一个人性特别具象的就是
体现，
因为那个东西本来不存在，它是一个纯概念性的东西，但是这个概念性的东西是事实意义上影响整个市场的决策的，然后一旦它突破了，再往后的增长是一种打引号的迷茫，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表述是否准确，就是大家不知道下一个人性的点在哪儿了，因为之前没有过这个东西存在，然后判断的依据就消失了，它就会往上涨，直到可能到某一个点，像你说大家的仓位都满了，然后没有力气再往上涨了，然后它会形成一个新的可能人性的锚点，然后在下一次遇到这个点的时候，大家再重复上演之前那一次发生的事情。
对，股价的成交是有印记的，它在某一个位置成交的数额越大，这个位置就是越重要的一个点位。
嗯，
其实就是人的锚定效应。你想嘛，我们对于一个股价的判断真的有多少是来自于基本面吗？我们很多时候是来自于自己过往的经验，就是看图嘛。就假如一个股票它在十块钱一直在十块钱横着，那你当然你看图你就觉得它应该是十块钱，但是一直在里面玩的人也会觉得就是它就是应该是十块钱的东西，对吧？这就是锚定效应。房价也是一样的嘛，房价一直涨一直涨，你就觉得它应该十几年都是应该是这个涨速，对吧？然后呢，它可能历史上每一次碰到压力位，比如说历史上可能每次房价回调了30就见底了，它也有一个支撑位，对吧？然后呢，你发现这次好像支撑位碰了一次反弹上去了，但没反弹多少，又碰了一次，然后又碰了一次，最后破了，现在大家没有毛了。
嗯，
没有毛的东西就很难办，你知道吧？就是它历史的规律失效了，它可能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才能重新让它找到一个平衡，一种理解模式。
嗯，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人性和自己啊跟外界啊的这些博弈，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一个不变的就是感受和结论，就是人性是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嘛，不管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还是在这个大环境上的这种存在。然后其实我在准备这次咱们聊天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事儿就是，其实绝大部分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就说世俗意义上的努力成功还有就是投入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所谓和人性的博弈吧，就是如果你想成事儿，打引号的成事儿，很多都是要和人性博弈的。那天我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说，进一步的其实我感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把自己的人性引导向一个为自己所用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关于人性的探讨吧。
是的，我听完之后的感触就是，也是我最近交易体系的一次迭新嘛，我会希望尽量减少自己的交易频次，因为我感觉打不过量化，量化太强了，计算机算出来的统计学规律长期一定会被他们收割，做短线我不是特别有信心了，但是做长线计算机是没有办法替代人类的，因为核心还是它的决策次数没有那么多，它的统计学规律不明显。然后怎么去利用人性呢？就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抓大的机会啊，它不需要你这个人很勤奋，它有时候需要你有一种钝感力。
嗯，
就你抓住了最核心的矛盾或者逻辑，同时当然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中间也会有很多的波折，但是呢你就咬定青山不放松，你才能在长线里面赚到大钱。这个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顺人性的，就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对吧？我其实比较懒的人，就我做过那种每天 天天研究各种消息，然后去复盘，然后每天改变观点，我发现我好像不是特别适合。就我个人的人性的特点，我总结下来是，我的优点是我非常的冷静独立，不受别人干扰，所以适合做逆向。但缺点就是比较懒，然后对于变化不够敏感。懒和对变化不敏感是统一的，某种程度上。因为如果你对变化很敏感，那你就肯定得是个勤奋的人嘛，每天去修改自己观点。所以也是综合下来说，我觉得这种我新的这种投资方法，可能我总结下来就是黑天鹅的投资策略，就抓一些黑天鹅事件出现的超快下跌，导致很多机构不得不止损去接那些筹码。对，这是比较适合我自己的，就结合了我的人性的优点和缺点。
感觉你在说的就是你首先要发现自己的一些弱点，然后围绕着自己的弱点来去打造适合自己的做事方法。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包括你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具体的案例，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多人做不到的第一步，就是说承认或者叫意识到自己的那个弱的地方在哪。
嗯，
其实很多东西是矛盾的，我觉得很多体系不可能兼容。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对变化敏感这一点，它的本质是你赚变的钱还是不变的钱，这两套钱不可能同时赚到。不变就是说白了就是外面有一个变化，一系列变化导致这个东西被干得很惨，然后你相信它还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支撑着它，对吧？那变化就反过来，比如你 AI 这一波就很明显是变化的钱嘛，那这个思维底层都是不一样的。
想到的东西更多的还是你可能确实是应该顺应自己的，就对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观察吧，然后一定程度上呢，相当于是以一个他者视角来看待一下，就是说你的这些行为也好，这些想法它的一个倾向性是什么。但是你拿到这些数据之后该怎么样去做判断，可能是更加个体的一个事情。
我发现大白非常的辩证思维，很多事情都会看到两面。对，你刚刚说那点我也很认同，不觉得都是认知导致的最后的结果，有的人就是运气好。
就是我甚至有时候更多的觉得运气可能更重要，就是在人的一生里面来讲。当然可能这个有点跑题了，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在说的事情就是判断博弈规律，然后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对信息的收集和应用，但是信息的量是无穷的。刚才你也说了，现在就是它有个这些 AI 工具，你会发现你自己能处理的这个数据的量是可能非常有极限的，非常渺小的这么一个数字。那你其实是无从获得一个全貌的。再其次就是我会觉得人自身的局限性有的时候是很难去逾越的吧，就是哪怕你知道了这个事情是一个全貌，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调整。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是这个你知道这个水要干了，但你是水里的一条鱼，你能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更多的事情是这些，就是它是高于你的想法和决策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最后领导我们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所以就先停在这儿吧。
是的，你看巴菲特他只可能出现在美国，其实你同样级别的人在很多国家都有。
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是很清晰的嘛，就是说你在一个有问题的大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去找出那些可以改变大环境的因素，或者说你怎么样去扭转这种不断恶循环和悲观的看法。也许确实钝感力是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上期跟田丁老师也聊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特别同意，就是说有很多原生的不公平，然后有很多原生的不可解的一些东西存在。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坐在这儿讨论这些问题了，这个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们的选择是很多的，我们其实已经具备了很多，我觉得是可能性非常多的选择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那些不可解的事情确实存在，但是我说实话觉得能听到我们聊这些天儿的群体，我有点不想再继续去灌输或者说讨论就是很多事情不可解的这个观点，因为说的难听或者是直接一点，就是会点开这期内容，然后并且可能我们就说最基础的，就是说他有智能手机能听到我们这些东西的这个群体，其实本身他们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他可以改变的东西是很多的，对，嗯，
对。然后那 OK， 可能我们可以说的事情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最大的一个影响人能不能改变事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该改变什么和能改变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呢，如果我们聊这个的话，我就会想说 OK， 那就是可能听到这里的人要意识到改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去研究一下自己到底想改变啥，然后是不是真正不能改变，那如果这个事儿不能改变，是不是有另外一条路径可以改变。就我觉得可能我每次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你的教育没有给予你意识到这件事情本身的能力，那我觉得确实这个事儿不可解，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存在的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往往还是能做一点啥的。
顺着这个话题我想引申一下，刚刚听得很感动，其实交易这个市场里已经是最公平的了，它公平的给予每一个人机会，这是为什么我还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原因。很多人现在觉得 A 股市场不好，但从客观数据里我跟你说，这是市场上全球流动性最好的市场，这是全球韭菜最多的市场虽然说它不是长牛股诞生的地方，但是它有更多的交易派选手可以捡钱的地方。我所知道的就是有两派人都可以用他们的方式过得还可以，比如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在寻求什么呢，我们在寻求交易的圣杯，就是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有机会能够长期打败那么一个平均收益，能够一直在市场里面赚钱，当然我们也都对自己的体系有信心。那么在 A 股不长的二十多年历史里面，确实有一些人做到了。当然我刚刚为什么说时代可能也有些人运气不好，是因为这几年很明显感觉到大家没有以前那么好做了，但是呢没有那么好做也只是说收益没有原来保总那种几百倍的收益，我身边几百倍的收益的人是真的存在的，因为这个市场里面有很多制度套利的空间，有超多的韭菜，对吧，这是一种。第二种人呢是纯赌徒，这个赌徒我不带有价值判断，不带有道德判断，
嗯嗯，
但是我告诉你们，看到的大部分公募基金经理本质上就是赌徒，是只要涉及到管大量别人的钱，这里就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对他来说赌一定是更好的一个策略，因为他每年给你辛辛苦苦的赚追求 15% 的收益，分到他自己手上也没多少钱，但是呢他如果能够接受的一个概率分布是一半的概率能够赚60%，一半的概率亏80%，他选择这样的收益对他来说都更高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那种赌赛道股的，就所有的产品去 all in 一个风格或者一个行业的。那么这也是二级市场的另外一重机会啊，这个机会它不是从个人收益的角度，它指的是你如果赚到了一波大钱，你可以去，说的不好听，就你可以去收割别人，你可以去管理别人的钱，赚那个管理费。
嗯，
只要在一个波动很大的市场里面，赌徒也有很多的生长空间。其实美股是没有那么多赌徒的，因为美股永远在缓慢的上涨。
嗯，我想起了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话，就是他说为什么选择待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发展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他觉得国内的系统是很混乱的，但是混乱就意味着 改变相对来说更容易，比一个固化的社会改变和所谓的阶级跃升的可能性更大。
嗯，
然后在一个很固化的环境里边，不是不可能。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观点，就是我觉得，对不起，我就一直这么觉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可能的，尤其是我具备我目前已有的就是知识和思维的情况下。但是他说的那个我也认可，就是是有难易度差别的。那在一个更松动的社会里边，确实是我觉得就是相应的你改变自己已有身位的机会就更大。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能找到共鸣的地方。
好，那聊到现在我也有很多想反问两位主播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你们自己有什么人性的弱点吗？那么有没有因为这些弱点失去了一些生命中的东西？
这两个问题肯定答案都得是有，因为你没有你没有你觉得自己没有弱点，应该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弱点。
对，这就是最大的弱点。
那倒也不一定，你看，像虽然跑题了，但是就是说这个不知道自己有弱点是不是弱点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就是那个比干的故事，商纣王那个他舅舅吧还是什么，然后反正《封神演义》里面讲了，就是说这个比干不是被纣王挖心了嘛，然后就是说都说你的心有七窍，能不能挖出来看看，然后比干的心就被挖出来了，然后挖出来之后呢，这哥们没死，哎，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死，然后他就走出了这个宫殿，到了大街上，到大街上看见有人在卖空心菜，他就问说这个菜可以空心，人空心了该怎么办呢？然后那卖菜人就说人空心了得死啊，比干想，哦，原来是这样啊，然后就死了。
所以这个跟刚才那个事情的联系是，
这个联系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弱点的话，也许你就不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思考和风险带来的后果呀。
嗯，就想到了长辈经常出现的情况，这个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查出病了，说你看不检查就没事吧。
有的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呀，就是得知他有什么一期癌症二期癌症明明是可以治的，他能把自己吓死
了、
这个、
嗯，
对，
我也
是一种人生态度吧。不过如果想要把事情做得更好，能不断迭代的话，还是要直面一下。
大白，你对那个问题正面的回答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说到如果能跟刚才接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咱们俩一直以来的一个十多年的分歧，就是这个星辰可能第一次听说，听众们可能也是第一次听说，就是我和杰基在人生上最大的根本观点分歧，就是他认为事情最终都是有办法解决的，而我就像刚才表达的，我认为有些事情最终是没有办法靠人力解决的。那就是这个观点本身可能说就是一种缺点吧，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去一定要改变什么，或者说一定要证明什么。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会觉得长远的这种观点上来看，可能这些东西最终是徒劳的。但同时我又觉得说，尽管结果是徒劳的，你能去奋斗本身是一件
很
值得欣赏的事情，对。但是这件事情话虽这么说，就是你有多大的能力和动力真的去这样去做，我不知道，也许这个是最大的弱点和缺陷吧。
那你很适合做风控。
可能是，我觉得在这档节目上我一定程度上做的就是这个风控的工作。
确实大白的敏感肌确实是比我伴儿高一点。我刚才想回应一下，就你说我们俩的这个分歧嘛，我忘了我们有没有聊到过这个点，就是我认为所有事情都是可解决的，但是我觉得所有事情解决都是有代价的，那个代价可能是你承担不了的，所以在事实结果层面上是有的事情解决不了的。比如说我觉得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拿时间去换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个楼，然后我没有钱买这个楼，我要先去拿时间换钱，然后再拿钱换楼。但是我可能有一些身体的疾病，然后导致我现在只剩下2年的时间了，所以 我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说大概率没有足够的时间换足够的钱然后买那栋楼，或者是我认为我不值得去把我的人生的时间花在换钱买楼这个事儿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不认为就是所有事情都是最终可以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有的人他面临的那个环境他自己很难突破，其实可能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成本这些东西去突破它，所以我觉得事实层面上是有一些不可解的，这个我同意。然后回到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刚才也是琢磨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剖析我自己。第一个层面是我觉得我的弱点是我太在意别人的感受，然后第二个层面就是更难听更真实的，我觉得是我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或者说我太在意别人的反馈吧，我觉得这样说更准确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层面的就是在意别人的感受，本质上也是因为很直白的说他会给我一个反馈，然后我对于那个反馈的容忍度比较低，就是如果他给我负面的反馈我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大的一个弱点。如果说就是说你说的就是失去了什么的话，我觉得可能失去了很多没有必要的效率吧。就是我倒是没有说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事儿失去的，但是确实在日常的协作和交互中，我有的时候会因为别人并不存在的一些潜在可能发生的看法而去不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更花没有必要的精力去做一些事情。
其实听上去你也像是风险控制流派的。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咋感觉，我觉得我本质是风险控制流派的，只不过我在尝试用系，就是我所有的问题我都尝试在用系统性的方式来解决它。就比如说刚才说的上一个问题，我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比如说，如果我是工作中跟我的同事员工去交互的话，那我们就是有固定的时间来规划工作，然后在执行层面上那就有一个明确的指导原则了嘛，就是你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嘛，做了我就感谢夸你，如果你没做那就是你的问题，这个没有什么讨论的空间，就不需要我的这个情绪去顶上了。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人性的很多东西一样，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永远在我的潜意识里面存在的，就是我在规则层面上面去跟他对抗然后选择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我还是会受到影响。就是我会优化到，就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常出现的沟通，然后我就直接会把它做成模板，然后每一次出现同样的沟通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花精力去再想一遍怎么讲这个话会比较有善意的感觉。就是这个可能也是我就是尝试去解决自己要投入太多这种情绪的方式。
你是比较容易精神内耗。对，所以截击是已经用流程的方式去解决了。那大白你是怎么解决自己的弱点？
不解决。就
对。
我觉得有弱点是很正常的事情。
真会讲话。
不是啊，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有一些听众或者朋友们很喜欢大白的原因，就是这是在某种层面上是一种更松弛和舒服的状态。就是你人总想去解决和对抗，它确实是一件有的时候不让人就是那么能跟你共情的东西。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的缺点本身或者叫缺陷本身不正是在一个就是无穷的撕扯和对抗之中吗？我如果能解决这个对抗它不就不对抗了吗？这句话有点绕，但是就好像我感觉很多事情像是你可以有很多可以纠结的点，说白了其实也是一种精神内耗吧，就是说你在去想说我这个事情是该做点什么呢，还是我可以不做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是一直存在的嘛。就是我又不是一个就是彻底躺了的人，我要彻底躺了我也不会现在坐在这儿还在录节目，对吧？那这做节目 它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你也可以说它有很多意义，你也可以说它没有，或者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大家不都有吗？大家不都有这种撕扯和内耗的时候吗？我很少能真的相信一个人他非常坚定做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事情是不是给他意义，给他快乐，给他价值。
嗯，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你这个东西很厉害的点在，就放弃一些没有必要的执念是一种挺难做到的事儿。
是啊，但是你怎么知道哪些执念是执念呢？对吧？就是话很好听啊，我可以说的很潇洒，但是就是实际上人真的很潇洒吗？不一定吧，对吧？
嗯，
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就想到，为什么我一直初心都没改变过嘛？因为它是玩一场无限游戏，就真的对我来说是有点像别人给你钱让你玩一盘游戏，所以我也不会觉得短期得失那么重要。
能理解。我那天在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准备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视频还是一个什么，反正它里面讲了，就是说很多散户和新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能把单个股票的成败和整个就是自己一盘的这个就是所有股票的这个东西分开来看，或者叫揉在一起来看，就是一个股票的成或者败其实对于大就是你自己的那个盘子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就有的人他就总想在那一个小的东西上面赢回来，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什么止损或者什么的一些东西，就是他不能把一个宏大的更宏观的一个目标和一个微观的损失或者成就去分开来看待，就是微观层面上都无所谓，如果它对终局的影响是好的，那它就是好的，如果对终局的影响是坏的，就是坏的，但是它对终局的影响如果是小的且坏的，那它也不是那么重要，如果它是对终局的影响是好的且小的，那它也不是那么重要。有点绕，我觉得最终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能不能分开宏观和微观确实是一个判断上面的一个问题。
对，你刚刚说的是有点在空间上的一个辩证，然后还有时间上也是，其实很多高手没有经历过几次爆仓是走不到那一步的。
嗯，
就是我也是，我没有经历过这次尾盘股灾，我以为自己的体系成熟了，其实也并没有，都得经历过一些事情。风控，风控很难，就是老手都会跟你说风控看起来很胆小。嗯
嗯，而我感觉很多就是这种坑你必须要自己踩，然后就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能能进一步想到的事儿就是说，犯错是一个运气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一定会犯错，但是你犯的这个错到底是多大的后果，
能不能杀
死你，这事儿
对
这个事儿是真的运气，
在你能承受的那个阶段要把该犯的错给犯了，
或者说就是我觉得任何阶段都有可能犯错，但是如果你这个错不杀死你的话，并且你有脑子，那这个错就会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之后就会帮助你就是避开这个问题，然后变成成长的因素。但是你任何一个点确实都有一个风险，就是说你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错到了整个你崩盘或者破产或者是一船打翻，那我觉得这个错错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好像这个是挺运气的，因为你没办法预判说，或者你没办法规划说，我这个错
我要在这犯错。
对，如果你能规划，那你就别犯呀，对吧？就是那个也形不成教训的那个价值。那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我们最后聊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我之前没想过。
是的，交易中其实犯大错，我觉得后果都没有实业那么大。对，你们知道利弗摩尔这个人吗？他们是所有短线投机者的都必看的一本书啊，他是短线投机之神，但是呢他一生破产过四次，因为只要你历史上赚过钱，会有别人愿意把钱给你去管。就是这个行业还有一个魅力在于这里，就是他其实命比别的行业多那么一些。但很多人是心气没了，就如果这次失败让你心气没了，你觉得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下一次能再起来，那就真的没了。
嗯，
所以我觉得放弃才重要嘛，就是说你要在 不值得执念的事情上面大胆的放弃，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和心力去做那几件就是说需要执念持久的东西的那个力气的。嗯，挺好。我们就停在这儿。
行。
嗨，这里是后期的天宇，不知道你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对于这期节目，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关于运气的讨论。我们无法回避那些自己无法预测的错误，但至于这些错误是否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则往往由运气决定。虽然从失败当中站起来并不一定意味着最终的成功，但无法从失败当中站起来的话，它会面临永恒的失败。这种和未知的博弈存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个角落。好了，那如果你对本期内容有任何看法或是补充，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说不定你的评论也会帮助到其他的人。最后呢，如果你是天宇兔 FM 的听众，并且喜欢本期节目的话，强烈推荐你去关注星辰的播客三点下班，那里有更多关于股市和投资的硬核内容。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天宇兔 FM， 也非常希望你可以订阅我们，收听更多的对谈，点点赞，把这期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这会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谢谢，让我们下期再见。
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
大家早点休息，
拜拜。
谢谢来参加，拜拜，
拜拜，
拜拜。
So we write our names in the sand right where we lay. Our bodies down to rest. And we'll fall asleep where the land and ocean meet. Our place in the wilderness. Our place in the wilderness. These days lately feel like death. In the wilderness.